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18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参议院通过2026年国防预算法案，送交川普总统签署。
美国再宣布111亿美元对台军售，含最新自走炮和远程打击系统。
众议院通过共和党医保法案，聚焦所有人，降低更多保费。
X 平台遭欧盟重罚，美国警告可能实施反制措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参议院周三以77票赞成、20票反对通过了2026财年国防预算法案，法案将送交川普总统签署。这项长达3086页的年度法案确立了下一年度的国防优先事项，并授权国防和国家安全项目的支出水平。上周，众议院以312票赞成、112票反对的跨党派投票结果通过相同版本的法案。2026年的法案授权战争部900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包括给陆军人加薪 4%、 扩大反无人机预算，并指示对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和核现代化计划进行投资等。法案把北京视为美国在军事、工业、外交和全球经济领域的主要战略挑战，并通过实施新的生物和科技投资限制，制止中国制造商品进入五角大楼供应链，以及扩大外交情报工作，以追踪中共全球渗透，还有联合美国盟友重塑印太地区格局。法案同时扩大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支持。法案还规定，五角大楼不得把驻欧美军人数降到 7.6 万以下，超过45天，除非已经和北约协商并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美国欧洲司令不得放弃北约最高司令职务，同时要求政府不得切断对乌克兰的情报援助，并且在未来两年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说，这项法案将是五角大楼一代人以来最重大的改革，将使美军更强大灵活，能更好地应对各种任务。
美国国会通过2026年国防预算法案的当天，川普政府宣布批准8项对台军售案，总额111亿540万美元，并已经进行知会国会的程序。这是川普总统第二任期内宣布的第二批对台军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周三表示，军售项目包括战术任务网络、M109A7 自走炮、海马斯远程精准打击系统等8个方案。军售不仅涵盖先进自走炮和导弹系统，也涉及资讯网络和无人机能力，显示美方持续支持台湾全面提升防卫实力，强化区域安全架构。对此，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我国政府表达诚挚感谢，此举再次展现美国政府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和6项保证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彰显台美合作伙伴关系紧密。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欢迎，并强调，台湾将持续强化国防能力，应对区域安全挑战，强化与美国和其他安全伙伴的合作，维护台海以及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中共外交部则再次跳脚，批评美国以武力助独，只会引火烧身。
众议院周三在经过激辩之后，以216票赞成、211票反对通过共和党提出的全民降低医疗保费法案，目的是降低奥巴马医改交易平台和一般市场的健保保费。法案重点包括提高处方药定价透明度，降低医保用户共付额和免赔额，支持自保企业购买止损保险，允许小雇主整合购买力以争取优惠的保费，以及鼓励雇主提供税前资金，让员工自行购买合适保险。议长约翰逊强调，这项法案可使所有人的保费降低 11%， 超过延长奥巴马医改补贴所能带来的 5.7% 的降幅。他说，我们为 100% 的美国人做了更好、更重要的一件事，而不只是为 7% 的美国人。共和党议员强调，奥巴马医改实施以来，保费上涨 80%，患者平均需要自掏腰包支付5000美元才能达到自付额门槛。 每年平均自付额上限更是超过2万美元。新法案提供更可负担的选择，民主党则批评法案可能导致超过2000万人面临保费暴涨，并指控法案鼓励劣质保险计划。法案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审议。参议院方面，类似共和党提出的以健康储蓄账户取代补贴的方案此前未能通过，多名参议员仍然支持延长奥巴马医保补贴法案，后续角力仍将继续，凸显两党在医疗改革上的深刻分歧。
美国政府对欧盟近期针对社交平台 X 的 1.4 亿美元巨额罚款反应强烈。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二表示，欧盟及部分成员国持续对美国服务提供商提起歧视性和骚扰性的诉讼，并征收税金、罚款和实施指令，美方可能因此启动全面反制。贸易代表办公室说，多年来，美国就这些问题向欧盟表达关切，却没有获得实质回应或基本认可。美国服务企业不仅为欧盟公民提供大量的免费服务，更为欧盟企业提供可靠的企业服务，同时支持欧洲几百万个就业岗位和超过千亿美元的直接投资。相比之下，欧洲服务供应商在美国市场已经享有几十年的自由公平准入。如果欧盟及其成员国持续以歧视的方式限制美国企业竞争力，美国将别无选择，只能动用一切可用工具，反制这些不合理措施。按照美国的法律，反制措施可包括对外国服务征收费用或实施限制，并采取其他行动。而美国也将对在这个领域采取欧盟式策略的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做法。12月5号，欧盟委员会宣布，马斯克旗下的社交平台 X 违反欧盟数字服务法规定的多项透明度义务。马斯克在 X 上回应说，这项疯狂的罚款不仅对 X， 更是对我个人荒谬至极。欧盟近年来频繁出手针对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包括谷歌、Meta、苹果、亚马逊、微软、高通，都因违反欧盟反垄断或数字规范而遭到处罚。今年9月，欧盟对谷歌处以35亿美元罚金，使跨大西洋的监管争端持续升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重磅消息：中共挖角荷兰阿斯麦专家，秘密打造高端芯片机器，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三晚上在白宫发表全国谈话，回顾上任大约11个月来的施政重点，并预告明年将推出的经济、医疗和住房等政策。他说，目前正在扭转拜登政府留下的乱局。智库当天也发表报告，盘点了川普第二任期至今的100项外交政策成果，凸显川普政府正以历史性的速度恢复美国的力量和安全地位。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在周三晚间发表了全国谈话，首先聚焦通胀与生活成本，提到就任时通胀处于多年高位，物价上涨使许多家庭难以负担。不过近几个月来，汽油、机票、酒店与食品等价格正在下降。他提到工资与就业，表示工资增幅已快于通胀，而且自上任以来，新增工作全部来自私营部门。在移民与治安方面，川普总统表示，已采取了措施加强南部的边境管控，过去七个月没有允许非法移民入境，同时强调遣返罪犯，改善部分城市治安，并表示毒品经海路走私的规模已大幅下降。教育议题上，以削弱校园内觉醒派激进分子影响，并主张教育管理权回到各州。经济政策方面，川普认为关税政策吸引了投资，并令制造业回流，强调企业若在美国建厂可避免关税，并表示已为美国争取到了18万亿美元的投资。他也提到了国会通过大而美法案，内容包括小费、加班与涉安金的减免税额安排，让许多家庭每年可以节省 1.1 万至2万美元。川普还宣布 超过145万名军人将在圣诞节前获得特别的战时红利，每人1776美元。医疗与能源方面，川普表示将推动处方药的降价，将以最惠国模式降低药价，并宣布将自一月起逐步公布。他同时批评了现行的奥巴马健保法，主张让资金直接到民众手上，以自行购买保险。能源部分，他表示已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并预告将新增发电设施，压低电价与能源成本。住房方面，川普认为高房价及房贷负担上升与边境移民问题相关，并表示已把典型新房贷的年度成本下调3000美元，未来将提出更积极的住房改革计划，而且很快会宣布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人选，希望通过更低利率进一步降低房贷的支出。演说的尾声，川普表示边境已安全，通胀已停止，工资上升，物价下降，美国将迎来更强劲的经济表现，并向民众致以圣诞与新年祝福。当天，川普总统签署了第221道行政命令，正式将合成鸦片类止痛剂芬太尼列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法新社指出，川普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命令的速度创下二战以来的新高，涉及层面也相当广泛。相比川普的221道行政命令，前总统拜登、奥巴马与小布什平均每年仅签署约30至40道行政命令。与此同时，美国智库北极星国家安全当天也发布了一份新报告，盘点了川普第二任期至今的100项外交政策成果，凸显川普政府以罕见的速度推动外交与国安政策，包括扩大在委内瑞拉外海的反毒行动，为美国在西半球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向，促成突破性的加沙停火，打击伊朗核设施，促使北约承诺大幅提高军费，以及亚美尼亚与亚塞拜然和平框架协议等等。川普政府正在以历史性的速度恢复美国的力量与安全地位。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一直联合盟友对中共严密封锁技术，不过防不胜防。有重磅消息披露，中共挖走一批荷兰阿斯麦的工程师，正在深圳的一个高度保密的实验室里偷偷打造自己的 EUV 光刻机，用于生产半导体芯片，并把这个计划称为中国版曼哈顿计划。中共再次逆向拆解西方的科研成果，请听报道。
路透社周三披露了这条重磅消息，知情人士透露，这台 EUV 光刻机设备在2025年初已经完成原型，占了整整一层厂房，目前能运行，也能产生极紫外光，但还造不出真正可用的先进芯片。问题是，这一步是美国和盟友拼命想阻止中共跨过去的门槛。更敏感的是，这项项目的核心技术并非自主突破，而是逆向拆解西方成果。参与项目的是一批来自荷兰阿斯麦的前工程师，其中不少人退休后被高价挖走，甚至被要求使用假名、假身份证工作，整个项目被列为国家安全机密。EUV 光刻机被称为现代芯片制造的命门，全球只有阿斯麦一家能造，一台要价约 2.5 亿美元。阿斯麦在2001年做出第一台 EUV 原型机，从最初研发到2019年做出首批可商用芯片，花了近20年，投入数十亿欧元研发。目前，阿斯麦的 EUV 系统供应给美国的盟友，包括台湾、韩国和日本。美国一直联合荷兰、日本对中共严密封锁。美国国务院表示，川普政府已强化对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的管制力度，并与伙伴合作，随着技术进步持续堵住漏洞。荷兰国防部则表示，正严拟政策，要求知识机构进行人员审查，以防止意图不良或可能遭受施压的人士接触敏感技术。 知情人士说，这台原型设备的零件来自二手市场，旧款设备拆解，甚至通过中介公司层层转手，刻意掩盖最终用途。中共内部把这个计划称为中国版曼哈顿计划，由习近平亲信丁薛祥主导，华为在其中负责统筹协调，串联全国研究机构和上千名工程师。曼哈顿计划是美国二战时期研发原子弹的行动。四名熟悉华为运作的人士说，华为几乎参与供应链的每一步，从芯片设计、制造设备到生产，再到把其整合进手机等最终产品。其中一名人士说，任正非会向中共高阶领导层报告进度，部分半导体团队成员需在现场过夜，工作期间不得返家，且涉及敏感任务者手机使用受到限制，即使在华为内部，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整个计划的全貌。各团队彼此隔离，以确保机密性，他们不知道其他团队在做什么。一名知情人士说，中共的目标是最终在国产的设备上生产先进芯片，同时将美国100%排除出供应链，但现实没那么乐观，最大难关在于光学系统。阿斯麦背后有德国蔡司公司的顶级镜片技术，中共目前根本复制不了。就算如此，中共内部仍定下时间表，官方口径是2028年前利用这台原型设备生产出可用芯片。知情人士私下承认，更现实点可能要到2030年，这仍比外界预估的时间要快得多。分析人士此前认为，中共需要10年才能在芯片领域追赶西方。荷兰情报机构在4月发布的报告中警告，中共长期通过系统性招募、技术窃取和秘密合作从西方获取关键科技。报道称，欧洲隐私法限制了阿斯麦追踪前员工的能力，尽管员工需签署保密协议，但这些协议在跨境执行方面存在现实障碍。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国会最新调查，美国出钱做科研，遭中共暗中获取敏感核技术。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2月1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普京在放话2026年扩大对乌克兰攻势，传美国准备加大对俄制裁。
英特尔测试涉嫌中方背景的芯片设备，美国议员痛批危害国安。
华纳董事会拒绝派拉蒙1084亿美元的竞购提议。
柬埔寨电诈园区被炸，受害人说极少人能够回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宣称，莫斯科必将实现在乌克兰的军事目标，如果能用外交途径解决最好，他已经准备好继续谈判，但如果和谈失败，他警告说俄罗斯将用武力扩大在乌克兰的战果。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则声称，是欧洲的拖延和北约的对抗把乌克兰战争延续到2026年。而新一年，俄军的关键任务是保持并加快攻势。普京更是把欧洲政客们形容成小猪，说他们企图在短时间内摧毁俄罗斯的计划失败了。一名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如果普京拒绝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美国准备对俄罗斯能源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正在考虑的方案包括制裁俄罗斯的影子舰队船只，以及为这些交易提供便利的贸易商。今年10月，美国已经对俄罗斯最大的俄罗斯石油和卢克石油两家公司提出了严厉的制裁，以此施压普京停战。同一天，欧盟议会投票通过了淘汰俄罗斯天然气的法案，法案要求欧盟在2026年底前停止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 并在2027年9月底前停止进口管道天然气。欧盟还表示2026年初还将提出逐步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的立法，这些制裁性措施都是为了打击俄罗斯的战时经济。
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近日陷入国家安全疑虑的风波。据路透社披露，英特尔正在测试一家供应商设备，目的是用于研发公司目前最精密、被视为对抗台积电关键的 14A 芯片制造工艺。报道指出，总部位于加州的圣美半导体主要在上海营运，而且旗下的两家子公司去年因涉嫌支持中共军队发展先进芯片技术，已经被美国政府禁止接收美国技术。尽管这项技术测试目前仍然处于评估阶段，但共和党立法者对此表示强烈不安。共和党参议员布莱克本在声明中指出，为美国芯片制造测试与中共有关联的工具，无异于为中共操纵或损害我们最先进的半导体能力敞开了大门。英特尔把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置于风险之中，这是极其恶劣的。布莱克本呼吁，通过他和凯利共同发起的芯片设备与安全法案，严禁任何领取芯片法案补助的企业在政府支持的扩张计划中使用中国关联设备。
华纳兄弟探索董事会周三正式拒绝派拉蒙提出的1084亿美元的竞购邀约。董事会说，这份报价虚幻不实，并指责这家制片巨头在融资担保问题上误导股东。在华纳兄弟探索接受 Netflix 720亿美元的报价之后，派拉蒙发起了这场竞争型收购，目标包括影视制片厂、HBO Max 流媒体服务以及哈利波特等顶级特许经营权。华纳董事会在写给股东的信中指出，派拉蒙声称他每股30美元的现金报价由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家族全额担保，但这从未存在，并认为这份报价存在重大风险。派拉蒙执行长大卫·埃里森对此反击，指责华纳董事会混淆视听，强调他们的全现金方案能有效抵御市场波动，为股东提供更高的价值。然而华纳董事会反驳说，派拉蒙的股权承诺并非来自埃里森家族直接出资，而是由一个资产和负债都不透明的可撤销信托基金支持，他们的资金随时可能被提取。
泰国和柬埔寨的冲突已经超过一周，泰国轰炸了边境的柬埔寨电诈园区，网传视频显示电诈园区大量人员逃离，有的乘大巴转移到其他地方。受害人透露，柬埔寨有50多个大型园区，还有成千上百个小园区，一部分从缅甸转移过来，天天有人被骗进去，被打死打残是家常便饭，只有极少数人能幸运地获救回国。江西受害人小李说，自己是被高薪工作骗去的，被处罚、被打、被电，不管是大学生也好，还是高中生也好，都很容易被骗。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到今年，12、13岁的这些未成年人都被骗进去了。受害人家属王女士透露，弟弟是被骗去了47天，回来没几天，花了34万多。他整个背上全部都是电棍电的，屁股坐都不能坐，还有用刀子割的、打火机烧的。右手伤到神经了，没有办法正常的拿筷子。泰缅边境的妙瓦底恶名昭著的 KK 园区不久前才被缅军炸成一片废墟，附近园区也遭到扫荡，其中顺达园区有很多人受困河边，想回国没人管，发出求救信息。电诈成员披露，部分人员转移到其他地方继续诈骗，老板和打手大都是福建人。妙瓦底电诈成员小陈说，大公司都在正常营业，搬的都是小公司，别想着去那里赚高工资，极少数能回来，完成业绩的10%，没业绩的天天体罚挨铁棍，屁股都打烂了，太可怕了。西安受害人小张说，东南亚最近贩卖人口绑架非常多，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被绑，都是国人害国人，会把你的钱先榨干，然后再让你去骗人，看到他们是做非法生意，我就不想做，没有业绩就体罚，天天挨电。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会最新调查，美国出钱做科研，遭中共暗中获取敏感核技术。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 The Verge 网站周三报道，一项新研究揭示了 AI 快速发展背后严峻的环境代价。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研究员德弗里斯指出，支持 AI 运行的数据中心正在消耗惊人的电力和水资源，环境影响急需正视。到2025年底，全球 AI 的电力消耗将可能超越比特币挖矿，并占据数据中心总用电量的近一半，由此产生的碳排放量每年可高达近8000万吨，和纽约市等大都市的年排放量相当。另外，为了冷却服务器和支援发电厂运行， AI 系统每年可能消耗几千亿公升的水，相当于全球瓶装水的消费量。研究作者强调，由于科技公司普遍缺乏透明度，目前的估算可能还相对保守。他呼吁企业提高资讯透明度，以便社会能够全面评估和讨论 AI 发展的真实环境成本，确保技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并行。
思科公司周三宣布，黑客利用公司部分产品中的零日漏洞，能够完全控制受影响设备。目前还没有补丁可用来修复这个漏洞。思科在安全公告中说，黑客活动从12月10号开始，主要针对思科 ASIC OS 软件，特别是思科安全邮件闸道、思科安全邮件和 Web 管理工具。受影响设备启用了垃圾邮件隔离功能，可以通过互联网访问。思科强调，这一功能并非默认启动，而且不必暴露在互联网上，这限制了攻击的范围。但由于思科的大客户多，而且目前没有补丁，这次攻击尤其严重。目前思科没有披露受影响的客户数量，建议客户重装设备的系统以消除潜在威胁。思科 TELS 团队表示，黑客跟中国和其他已知的中共政府黑客组织有关，攻击活动从2025年11月底已经持续进行，思科正积极调查并开发修复方案。
最近，一项密西西比大学的研究显示，在金属核燃料中引入氮化铀纳米颗粒，或许可以显著提升核反应炉的安全性和燃料寿命，并减少核废料产生。相关成果发表在《先进材料界面》期刊。研究人员指出，传统的核燃料在辐照过程中容易膨胀，裂变产物会损害包壳材料，影响反应堆长期运行。新研究发现，嵌入燃料内部的氮化铀纳米颗粒可捕捉裂变气体和副产物，减缓材料的退化过程，相当于赋予燃料一定的自修复能力。专家指出，延长燃料和反应堆的寿命有助于降低核废料总量。核废料问题一直是限制核能推广的重要因素，这项技术有望缓解相关担忧。研究团队下一步将推动在实际反应堆环境中的测试，并寻求与工业界合作，逐步实现工程化应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国会周三公布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中共正在利用与美国能源部资助的研究人员建立合作关系，使中共军方能够接触到美国的敏感核技术以及其他具有经济和国家安全应用价值的创新成果。请听报道。
国会周三发布的调查报告点出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共正在利用美国纳税人出钱资助的科研合作，获取敏感核技术和关键高科技成果。报告指出，美国能源部长期资助本国科学家做前沿研究，但其中一部分项目却通过学术合作的方式与中国研究人员产生直接联系，而这些成果可能被中共军方和军工体系利用。 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发现，在2023年6月到今年6月期间，有超过4300篇论文涉及能源部资助的美国科学家与中国研究人员合作。更让人警惕的是，其中大约有一半论文的合作者中包含隶属于中共军方或国有工业体系的研究人员。报告说，最令人担忧的合作关系涉及隶属于国防七子的中国大学、中共国防指定的实验室和主要核武研发机构等等。这些机构本身就为中共军方服务，有的甚至被列入五角大楼掌握的中共军工企业名单。美国能源部的角色也被推到了聚光灯之下。这个部门不仅负责核能、核武器的相关研究，还资助量子计算、材料科学、物理等大量尖端项目，每年投入数亿美元，监管着17个国家实验室。但报告认为，能源部多年来缺乏有效审查机制，没能阻止研究成果被中共顺流带走。国会调查人员表示，这次调查的目的就是推动美国科研体系建立一道防火墙，防止技术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中共军事发展的垫脚石。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穆勒纳尔表示，这项调查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美国纳税人的钱可能正在为主要对手的军事崛起买单。他今年提出立法，试图切断科研和国防资金与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实体合作，但该法案虽然在众议院通过，却没能继续推进。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风靡全球的神韵艺术团即将来到湾区，进行2026年的巡回演出。12月24号到28号在圣荷西表演艺术中心进行全球首演，12月31号到1月4号在旧金山歌剧院。
神韵订票热线 888-633-6999 888-633-6999，更多详情可上网搜索神韵 .com。 希望之声听众购票输入优惠码 SOH26 可免除手续费。
另外，您也可以在湾区的五大商场购票，也是免手续费的。这五大商场分别是 Bill Peters 的 Great Mall、 圣荷西的 Valley Fair 和 Oak Ridge Mall、 Pleasanton 的 Stone Ridge Mall 和 Daly City 的 Sierra Monte Mall。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更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